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从魔鬼论的角度与大家一起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中间一句话，就是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他启示的经义。我们今天将继续沿着这样一个基要的信息与大家继续咀嚼这些圣经。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上一次从三战主经法圣俗分开的角度已经思考了魔鬼的犯罪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与一般人间的犯罪、罪大恶极者、一些奇特的邪恶的人、罪魁、教唆犯等都不同啊，甚至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都不同。首先魔鬼的犯罪是第一桩罪，他成为第一个罪犯，而他的犯罪不是得罪人和得罪自己的良知，他的犯罪是冒犯上帝，是处心积虑的、有意的去冒犯上帝。由此就进入第二方面，他成为一个犯罪的一个本体，也就是说他不能不犯罪，他成为一个邪恶的抵挡神势力的一个中心，他自己的私欲膨胀，那么慢慢的他的私欲无法压抑，同时他从基督的生命里边出来，因为他首先的就是控告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天使，那么当他与基督分开以后，他就不能不犯罪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在永恒当中他就犯下了这样的罪。所以接下来他的犯罪就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永恒当中的，所以他不能够享受神的救恩，也就是神的救恩在整本圣经启示当中没有涵盖魔鬼，甚至没有涵盖魔鬼所引诱的那些堕落的天使。我们说有三分之一天使都受他引诱堕落了，所以神对于天使没有救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奥秘。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抵挡基督，而且是在灵界里边抵挡基督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很奇特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他超越时空超越时空他又成为一个犯罪的本体，他已经与基督的生命分开接下来他就会污染所有的有形被造界。从有形被造界开始，也就是神从创世纪开始给我们看到的六天的创造，实际上都可能受到魔鬼的干扰，因为魔鬼那个时候已经犯罪了，所以起初就犯罪，所以他的犯罪是在被造界以前。那么当他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那么亚当夏娃得罪了神，冒犯了神，与神分开以后也不在基督里了，所以亚当夏娃也受到了魔鬼的这样的诱惑的影响，最后他们也不能不犯罪，所以都受到了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的影响，以至于自己的私欲膨胀，那魔鬼的邪灵、悖逆的邪灵自我私欲膨胀的邪灵就干扰了人的内心的世界，所以人也最后被这样的一种邪恶的病毒感染，最后也就不能不犯罪了，所以犯罪也成为人的一种派生的一种本能。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犯罪是出于魔鬼，所以属乎魔鬼就是出于魔鬼，所以魔鬼就成为一个犯罪的策源地、犯罪大本营，所以人就不能不犯罪。这样到了三章第十节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所有犯罪的都是魔鬼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人不能不犯罪了。那么从罗马书第六章，神的恢复让我们真正的被造，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义的器具，但是魔鬼利用了人的自由意志去抵挡神的自由意志，成为了罪的器具，所以人在地上不能彰显神的旨意，不能成为义的器皿、义的器具能够荣耀神，我们反而成为魔鬼的爪牙，最后抵挡神。本来我们应该与神形成共振，共形成合唱，就像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所以耶稣说你们以后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正是神创造人自由意志，最后能够不断的像喇叭一样放大神的旨意，这才是人神结合、人神同行同工、人神共贺的这样一种最美好的安排。但是很遗憾，人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人在魔鬼的诱惑下暂时性的陷落了，所以耶稣来就解决这个问题，恢复人成为神的义的器具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旨意、一个基本的地位，我们与神相连，最终我们要在基督里恢复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是看到魔鬼确确实实一时掌权了，他带领人堕落，最后成为那个抵挡神的这样一个罪的器具。那我们看到了整个魔鬼的犯罪的不同，以及魔鬼成为整个犯罪的中心，他已经成为犯罪的本体，他这个本体的能力干扰许多的被造有形界，包括人类，所以人也去抵挡神。这样我们就知道整个的犯罪、整个世界落到最终背后一个属灵的根子了。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 首先这个灵异的出来莫过于神借这句话要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实底，属灵的真相，那就是魔鬼从起初，也就是人类被造以前，整个有形界被造以前就犯罪啊，罪首先从灵界开始，罪首先从天使开始，罪首先从被神创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天使开始，由此他带出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起堕落，所以这才是罪的一个属灵的根子啊！由此他就干扰了所有的被造界，包括人类都受到了罪的诱惑。那么神的恩典何在呢？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不是很肤浅了，我们知道罪不是靠人类可以解决的，不是人可能解决的。那么罪啊，当我们犯罪以后与神分开以后的话，我们不在基督里了，在魔鬼的权势下，我们就更难真正靠着自己的有限残留的一点啊自由意志和这个良知解决罪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本能的必然要投向耶稣基督，我们只能是在基督里边真正的明白罪啊，到底带来多么大的危害，靠基督的能力我们真正能得胜。所以神就安排了一个上好的福音，接着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边，从我们里边的更新重生到外边整个耶稣的大能庇护，我们就可以抵挡罪。因为耶稣是圣洁的本体，耶稣不犯罪也不可能犯罪，耶稣是行义的本体，他不可能不行义，他只能行义。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为着这样一个启示的前后一致，我们看到了最后神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再次让我们灵眼真正的看到基督，再一次我们凭信心归向基督，最后我们进入真实，我们享受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在基督里边美好的密契。我们为此要献上感恩。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实底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人间的犯罪，我们自己以前老母的犯罪都不是偶然的啊，不是靠着自己的励志啊，受教育外在律法的约束和自己道德良知的开启，以及啊各种各样的人文的教育所能解决的，因为背后有更深的根子，有一个罪的策源地，罪的大本营，有一个恶者啊，这个恶者从起初就犯罪，他本身是犯罪的本体，他散布着犯罪的病毒干扰着我们，他 笼罩着我们，他窃取着啊真正神的权柄，同时他控制着所有的被造的真正有你形象和样式的这样的人啊，我们实在是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背后的属灵的根本。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启示，让我们时刻的警醒，保持警醒，让我们归向基督，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不犯罪，靠着基督能力我们才能抵挡魔鬼的邪恶的势力。我们感谢赞美主，为此我们要献上感恩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自己类比当时的有所教会的会众做人物的观念，有所教会的会众当时不太明白背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根子，他们认为现实当中许多犯罪可能只是人的一些弱点，那么他更看不到从整个的起初的时候魔鬼就犯罪，而且这个罪已经干扰了整个神的计划，已经笼罩了整个的被造界，而且这个犯罪的本体啊，是魔鬼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病毒的这种散布者，他已经不能不犯罪，他是犯罪的本体，他有犯罪的本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真正能够觉醒，我们才不能够小看啊自己偶尔的犯罪，也不能小看我们这个人间的许许多罪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特别是这假师傅，他们的犯罪背后原来他出自魔鬼，如果他出自魔鬼，也就是说他跟魔鬼实际上有非常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了啊！如果他不在基督里边，那么他散布的都是魔的信息、罪的信息，都是死亡的信息、败坏的信息，所以我们要主动的警醒，主动分别为圣。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真理和真谛去启发、去教育、去归正那些还幼稚啊、幼稚的基督徒，还不明白这些真理的基督徒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与那些假术混在一起的啊，不明白灵界有这样的第一桩罪，有这样第一个罪犯，他是抵挡神的，而且他成为罪的策源地、罪的本体啊，散布着许多罪的流毒，而干扰着整个的有形界啊，我们就明白这背后的属灵根子了。啊，我们对许多的幼稚信徒，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归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观点。我们处境观，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时代，我们对灵界的东西本然的是迟钝的，本然是糊里糊涂的，本然我们是将信将疑的，本然是怀疑的。我们深受进化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这些影响和科学的影响，我们用实验的、实证的这些东西、形而上的东西去思考形而上的东西，我们本然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犯罪以后，灵的能力、灵耳、灵眼啊，灵的感官我们都已经失去了，所以对灵界的东西，我们本能的只能靠着信，靠着又真又活的上帝、信实的上帝、真诚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启示出来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当信。我们信完以后，由信就才能进入真实。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不可能经历那样的真实。所以魔鬼的存在是真实的，他散布的罪的信息、罪的流毒是真实的。当我们靠着神明白了道理以后，我们对现实当中许多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认为这是肤浅的，这是没有真正打中要害的，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笼罩的罪、世界的这个罪所充斥、由罪所导致的战争、导致人间的一切的苦难背后都有属灵的根子。所以魔鬼实在是恶极了他是整个这些东西的策源地。那么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所以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励志、靠着心理学、靠着许许多多的道德伦理的各方面的教育我们好像可以成圣，我们好像可以追求一个完美的生活，所以这都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人间的幻想。我们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有个犯罪的本体存在他不仅犯下了第一桩罪，而且他在灵界散布着罪的流毒，干扰了整个的被造界，只要你不在基督里边，你就受他的感染。所以我们要想不犯罪是很难的，正像耶稣正像圣经启示出来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又深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本然的漠视这些属灵的真谛，所以我们不太关注这些东西。所以神这样的启示，特别是要警醒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特别警醒。同时我们又生活在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要靠我们真正的自己的修行自己的积累、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修身齐家等等，这样一种克己复礼的功夫，我们希望能过一个真正君子般的生活，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实际上这都是也是天方夜谭也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背后属灵的一个大的本营、大的根本这节圣经实在是让我们有深刻的警醒让我们真正在神的话面前真正的站立，真正我们要归到基督里面。那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精义的最后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活出它的原则。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有一个犯罪的策源地，有一个犯罪的本体在神的整个美好的和谐合一的安排下，它是一个拆毁的力量，而这个拆毁力量是在灵界，不是在我们可见界，它是带有一种永恒性的、超越时空性的，它不是暂时的，不是随着罪犯的被枪决或者的 被批判、被收监入狱它就结束了它的影响，不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散布的余毒，而这个余毒不仅在外界影响我们，而且还进入到人的内心，使人的私欲膨胀，使人产生极端的自我、极端的骄傲、极端的血气、极端的贪欲等等所以它的影响远非我们现在想象的这样肤浅、这样简单。等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特别警醒任何属灵的团队、任何公司的这样的团队、这样的集体，我们不仅要看到个别的一些人的软弱一些人的私欲，我们更要看到整个的世界背后很可能有一个大的一个抵抗的中心或者在公司的内部，或者在整个公司的外部，当然这个外部抵挡中心的最后都会回到整个的这个魔，就是魔鬼那里边，但是在公司从各种现实的处境当中，它也会有一些抵挡者，可能是一种比较邪恶的竞争对手，他散布的许许多多的非常不好的信息，他干扰着整个团队的合一，他也腐蚀着许多年轻的我们这样的一种团队的集体，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特别小心。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谛以后，我们在做企业文化、在团队建设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智慧、更加有的放矢的去针对一些问题，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使我们的集体保持合一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